我们每次圣餐礼我都要穿这个袍子，为什么呢？因为不是说我有什么资格去给大家分这个圣餐，而是上帝给我这个特别的恩典，让我能够有机会去服侍弟兄姐妹。就好像什么呢？你在餐馆里面去看大厨啊，大厨一定要有大厨的服装啊，然后要戴个帽子啊，是这样。为什么呢？并不是说他为了好看，而是说这是他的职业，他在做这份工作。那警察也是这样，那警察当他穿着警服站在路中间的时候，他让你走你就走，让你停你就停。但如果他没有穿警服，只是穿着便服，然后呢他也站在路中间，也没有出示任何他的这个什么标记啊什么的，就站在让你走，让你不走，你以为呢？你以为这个人是神经病，在那个有毛病在路上乱转，多危险，对不对？所以呢，他这个服装表示了他的一个职分，也表示他的所赋予的一个权柄，是这样。所以慢慢你们会慢慢适应。那我们今天看的呢是马太福音第25章，那我们上个礼拜看的是路加福音19章，那19章里面讲到是耶稣到这个撒该的家里吃饭，吃饭以后呢，结果撒该就非常的猛感动，他就要说我要把我自己一半的钱财周济穷人，然后我说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这是上个礼拜的内容。那他讲完这段之后呢，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19章，那你怎么说呢？耶稣说有一个人要去得自己的王位，然后在他离开以前就把自己的钱呢分给了10个仆人，每个仆人分了一定的银子，然后呢这10个仆人呢就这个主人走了以后，这10个仆人就在当地去经营。那然后呢等到主人回来以后呢，就有人呢就把这一定银子呢分了10倍，挣了10份的钱，有的人呢挣了5份，然后也有一个就说，哎呀主人呐，你是一个残忍的人，所以呢我怕得罪你，所以我这个钱呢我就包起来了啊，收藏起来了啊，作为这个文物来保管，你知道？如果现在有一锭银子，我也不舍得花，你知道吗？是文物，你知道？现在咱们都是钞票，钞票都很少见了，我们也都刷卡了，对不对？好像连卡都不用了，现在他都直接扫，一扫就过。哎不，我还没有用过那个，到现在不敢用。我现在对这些都很害怕的，我对这些现代的东西有一点，可能年纪太大，越来越大了。Anyway， 就是说。这是在路加福音19章的这个记载，然后有人呢就回去看马太福音25章，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那今天我们所看这个经文呢叫什么呢？你知道马太，我们想到马太呢，这个如果你没有看过圣经的人，他们都知道有一个词叫做马太效应，记不记得？那个马太效应这个词其实呢是什么？华尔街这些经商的人用的一个词，来解释一种在这个经营中的一个利滚利的模式啊，倍增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其实是来自于马太福音25章，因为它 original 原点是在25章那里讲的，也就是说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给他夺去。这个就是在这句话呢就被他们发扬光大了，变成了一个商业上的一个模式，叫做马太效应。所以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看圣经之后才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早就写在圣经里头了，但是因为我没有看过圣经，所以我们就蒙在鼓里，不晓得这个原点是什么。所以呢刚刚我们所读一个经文呢就是讲的这个所谓的马太效应。那很多人就把这个马太福音25章跟路加福音19章做了一个比较，认为彼此有点相似的。因为马太福音25章呢就是给了5000两啊，2000两和1000两，3个仆人，然后3个仆人最后呢一个呢挣了5000两，一个呢挣了2000两，一个呢是把它藏在地下了，埋起来了啊。所以很多人说啊，这两个故事很相似，那是不是耶稣一次讲的呢？那其实你要是稍微看一看前后文，有的时候看圣经很有意思啊，特别是你们第一次看圣经。我刚看圣经的时候，就是因为在国内嘛，很多人说啊，圣经都是彼此互相矛盾的啊，圣经你看马太写的跟路加写的都不一样啊，所以你看见这都是这个矛盾的书，所以圣经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书啊，他们找出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的地方。其实呢你如果仔细看上下文的话呢，这两段经文其实是发生在两个不同的时段。 路加福音十九章呢，是讲的是在撒该家里吃饭的时候。那耶稣在撒该家里讲完这段话之后呢，他就骑着驴，荣耀地进入了耶路撒冷。记得哈，是荣进圣城。但是马太福音是哪一天哪一章进的圣城啊？马太福音在十八章、十七章，耶稣已经进了圣城了。所以你知道，其实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段话呢，是耶稣已经在圣城里面受难周的时候讲的经文。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个时差，也就是说，以这个耶稣荣进耶路撒冷为时间点的话，你会发现路加福音十九章的经文所讲的是他进入耶路撒冷以前的，在撒该家里的讲论，而今天我们所看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呢，是他进入圣城以后的，在最后的那一个礼拜里面跟他门徒所讲的信息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会知道，这是其实这是两篇信息，但是呢，两篇信息又很相似。注意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很正常呢？如果你们听牧师讲道啊，特别是老牧师讲道，可能我也比较老一点啊，经常会讲一些重复的话题。OK， 有的时候有些牧师的这个同一个 case 呢，他会反复讲啊，这反复讲呢很多原因啊，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大脑出问题了啊。我知道有的牧师甚至于有的牧师是这样子的，他是逐字逐句的写讲稿的，做牧师的有的是，所以他的讲章是密密麻麻一大片的。所以我见过一个老牧师讲到，那个时候刚刚八几年的时候，在我们天津啊，他讲到的手永远是在手是放在讲稿上面的，因为他是一行一行在念的，一行要念，看一看再接讲，再看一看讲一讲，所以他从头到尾，你什么时候你看他手到下面了，你知道哦，他今天这篇道讲完了。但是呢，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他早上起来走的时候忘记拿讲章了。他可能把前两个礼拜的讲章拿回来了，又再念一遍。你听到，你下面人知道，他不知道，因为他很认真的在念。这是一种可能。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case 非常重要，因为太重要了，所以反复讲啊。所以这两个可能啊，如果你的牧师，你觉得牧师好烦呢，这个是我听过那么多遍了，他又讲了，你怎么办呢？你要好好祷告，先为你的牧师祷告，看看他是不是大脑萎缩了啊，该退休了。或者呢，为你自己祷告，你说这么重要的事情牧师反复讲，我为什么没有听明白，这是两个可能。 OK， 所以呢，耶稣这个事情讲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在路加福音里面讲了，在马太福音也在讲，他在进入耶路撒冷以前讲了，进了耶路撒冷以后又在讲了，所以这个例子是很相似的，但是在讲的时候他会有所改变。这个改变是什么呢？是根据他的听众来改变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记得啊，我做传道这么多年，我很怕第一个是逐字写讲稿，第二个是我很怕做 PowerPoint， 啊，我不是说不会做 PowerPoint， 啊，我九几年就开始在公司里面做 PowerPoint， 啊，我做市场助理 marketing， 所以呢，那个时候做那个 business 的东西，二十几页的 PowerPoint 整宿做出来，啊，不是说不会做，而是说呢。讲道是讲道，为什么呢？每一篇讲道都是在独特的时间，面对独特的听众，上帝要有独特的信息，是这个意思。所以同样的信息，面对不同的听众，你的讲法都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信息，面对不同的这个背景，不同的环境，你的讲法也是不一样的。甚至同样的信息，在不同的教堂里面，在大教堂里面，在小教会里面，讲法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语言的艺术。所以我盼望很多的传道人牧师同工们不要忘记，讲道本身也是个艺术，而且也是个语言的艺术。所以如果你用这个讲稿，用 PowerPoint 把你绑住的话啊，你就失去了这个最重要的语言艺术。为什么？因为上帝是用话创造的世界，所以我们上帝是语言艺术的真正的大师啊。当然说个题外话，有人就说，郭牧师你为什么不用 PowerPoint？ 我有的时候因为不可能给他很详细来解释呢，我就回应他一句，我说等什么时候你去德云社看那些讲说相声人也开始用 PowerPoint 的时候，我就可以用 PowerPoint 了。因为我在讲些什么吗？因为这是本身讲道是要用语言来重新把神的道讲出来，上帝会借着人类的语言 再次对我们讲话。好了，我们回到圣经本身来了。那在马太福音，我们暂时先放下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的区别，因为这两个故事其实放在一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再讲两三篇道。为什么呢？因为这两篇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今天只处理相似的地方，但有很多不相似的地方，区别的地方，而区别的地方其实更有趣的。为什么呢？比如说在马太福音里讲的是一人给五千，一人给两千，一人给一千，那在路加福音的呢是十个人每一人给一锭银子。 OK， 但是最后结果是一样的啊，有偷懒的，有认真的，有做得很好的，有做得不好的，就是这样。但是为什么不同呢？这两个不同，你看到的一个是在上帝的主权下给每一个人的多少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的不公平。马太福音是不公平的啊，有人就给的多，有人就给的少，这是一种不公平。但最终呢有一个公平的审判，上帝是根据给你的多少来审判你，这是马太福音。那在路加福音呢很有趣的，从起点就是公平的啊，人人都平等了。你知道路加福音是比较符合美国的味道啊，人人平等，每人给一锭，结果呢最后起点相同，但是结果不同。结果不同的呢，虽然好像最后的赏赐也是不同的，但是那个赏赐呢是跟他的付出还是持平的，所以呢也是公平的。所以这两个都是讲公平的，知道？所以你是说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天国的政治，所以天国的政治首先是公平的，记得这一点啊。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是正义的上帝，上帝不会错，这是第一个。那我们来仔细来看，首先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节里讲呢，说这个是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词在我们中文圣经里没有讲，是什么呢？就是说把他的仆人们叫来。这个仆人呢，原文里加了一个词，是他自己的仆人 ，their own servant。所以这个仆人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叫什么，不是一个这个 contractor， 啊，不是你可来可不来的，跟你商量着来的，不是的。这些仆人本身是他自己的仆人，甚至于可以说，甚至夸大的说点，好像是他自己的，也不能算奴隶，但是呢是有一定自由度的那种仆人。可是呢是这个仆人的身份是算在这个主人名下的，啊，是算在主人名下，就是你是那个主人的人，他把他三个人叫来。所以因此的话表示说这个主人其实是非常的在乎这三个仆人的，所以呢才会把他自己的财产，注意他 own possession， 他自己的财产托付给他。你自己来看啊，不是说主人很有钱，有一些额外的钱，做 investment， 做投资，找了三个人来他帮忙，不是这个意思的，跟我们今天 找投资公司是两个概念的，跟我们今天去找股票市场是两个概念的，懂了？他是把自己的钱、自己的家产托付给自己的仆人去照管，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前提。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前提之后，再往后看呢，有一些问题就会相对来讲就容易一些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的弟兄姐妹觉得这个第三个人好像也没做错什么事情，对不对？我也觉得没有错。为什么呢？如果他把钱埋在地里面了，没有拿出来，过了五百年那都是文物啊。你看我经常看那个，现在因为我对圣经很感兴趣嘛，有一个杂志专门讲那个圣经考古，你们上网还可以查，网站上都有，甚至 Facebook 上也有，他会不断的给我们展现很多新的考古发现啊，在圣地呀，在罗马呀，在希腊呀，啊，他们挖出新的东西来，然后一挖出来一大堆的这个金币，哦，上面都印着哪一个皇帝的头像，哇，这就是一个考古发现。所以我就说，哎，第三个人其实做的好像也没错，埋在地里头，如果过了五百年被人挖出来的话更值钱呢。但是呢这个跟考古没有关系，你知道这个今天这段经文考古没有关系，是跟这个人对这个主人的态度有关系啊，主人的态度。所以第三个人，前两个人我们知道，我们圣经有的很有意思，我们中文翻译呢是他根据他们的才干啊分这个钱财给他们，那可是呢你如果看原文呢很有趣的，是根据他们的 ability， 是根据他们的条件，不是他的才干。才干跟条件有时候不太一样的，有人很有才干但是不见得有条件， 啊，有人很有条件，但不见得有才干，啊，有的人真的做生意能够发很大的财，为什么？因为他底金不同，啊，你知道有的人就讲啊，你知道我的父亲很穷，就给了我500万让我开始创业，我说哦，你的父亲是很穷，500万哦，我连5块都没有看到。对吧？所以这个跟才干，所以我们中文这个才干的这个翻译呢，刚刚好是一个误解，是一个误解，不是才干，而是 ability， 根据他的条件给他钱财。而且呢，给的是什么呢？英文在希腊文里面，这个是什么呢？是给了每人一个他连德，一个人给了5个他连德，一个给了2个他连德，一个给了1个他连德。而这个他连德是希腊文 talento 这个词呢。在英文里是什么？就是才干的意思，很有意思啊。这个英文里这个 talent 这个词，在古希腊的时候，它是一种金钱的度量衡，啊，就是好像你很有才，啊，以后就变成这个，这个才真的是你很有才，对吧？在古代那就是你很有钱的意思，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跟中文是可以对应上的。好了，那么其实呢，在我看到的时候，这三个仆人。从前面两个仆人的表现上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三个仆人的才干是相同的，这个 talent 的才能是相同的。为什么呢？因为给他5000他就挣回来5000，给他2000挣回来2000，什么意思啊？当然从金融上面是有区别的，我知道也是有区别的，可是如果反过来说，给那个5000块钱的人给他2000，他能不能挣来5000呢？不一定啦，对不对？他可能，但是他肯定能挣来2000。那给那2000的人呢？你给他5000，他肯定能挣来2000，但是有没有可能也挣到5000？也有。所以你看很有意思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三个人一个最聪明，一个最笨，中间那个是跟我们一样的，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三个人，我的从这个马太福音的记载里头来讲。这三个人的才干能力我觉得应该是相同的，只是呢他们的条件不同，这个 ability 不同，所以主人把这个钱，把他自己的钱托付给他们的时候，是根据他们拥有的条件来托付给他们，啊，就很简单，好像今天你有钱的话你会做什么？你会做什么？你可能应该不会回到中国去做房地产，对不对？你更不应该回去中国做股票的生意，啊！但是你在美国你可以，在这个时候，特别我们李世满，快有钱，快在李世满买房子，啊！因为李世满的房子不会再降价，还会涨。我们在这几年6年，我们的房子涨了将近1倍吧，1倍还有的房子涨了2倍，啊！这个因为人不断在来，所以你 ability， 这个叫 ability 什么是条件？条件不同，你投入的不同。所以三个仆人他们可能所在三个不同的条件，但不见得他们都不聪明。所以因此的话，我们来看的话，这里头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不多讲了，那么好的仆人得到必要的奖赏很正常，而且你会发现很重要的，最后主人把这些钱怎么样啊，并没有说 This is my position， 我的钱财，所以现在呢你挣了5000了，好了，那我就把我的那个底金还给我，然后你挣的钱给你，不是的。你注意一下这一点，连主人的本金最后怎么样啊？你仔细来看经文啊，仔细来看，给那28节，夺过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你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那个挣了钱，主人把自己的钱给了仆人以后，仆人挣来的钱以后，本钱跟利润都是谁的？都是仆人的了。你会发现是主人他要把这个钱给仆人的，用这种方式来给他的仆人，所以你看到这是主人对仆人的爱，你看到这一点了哈。而最后第三个人为什么最后受刑罚呢？这个第三个人他最大最大的问题，注意听啊，在重点在这里了，最大最大的问题是他根本就不了解他的主人。人不要张嘴，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往往比较选择沉默，啊，特别是我们英文不太好的时候，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华人都很沉默。为什么沉默？因为不会讲，我们怕讲出来叫人家笑话，啊，所以呢，但为什么你讲了？真的很多事情是这样子的，你只要一张嘴，你 用的词、用的话、你说话的结构方式，你的很多事情就会被人看出来，就是这样。所以沉默是金，是这个意思啊。啊，所以我们一会儿说完就一会儿大家喝茶的时候都不讲话了，都专门吃。啊，不用担心了，我们在组里面都是兄弟姐妹，啊，我们彼此了解了。Anyway， 所以当人讲话的时候，你看他讲的话，你就知道他的心里想的是什么。而这个仆人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你看这个仆人的话，他认识不认识他的主人？他有没有看到说他的主人是要把这些钱财，他主人自己的钱财托付给他，是对他的信任，是对他的爱？有没有看到说主人把这个钱给他，是因为主人希望他富有，希望他经过这个经营的过程能够有更丰富的人生？他有没有看到这一点？他完全没有看到。他怎么讲？我们来仔细来看这个仆人的话，第三个仆人的话。我知道，24节，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啊。忍心，这个忍心是什么意思？大家想一想，什么叫忍心的人？残忍的意思啊。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我就害怕。这句话你看，这个仆人讲的这个话，有的时候我到今天，有时候每个时候我灵修的时候，我就觉得想不通，他跟他的仆人在一起一定不是很短的时间，他怎么会这么理解他的仆人，这么理解他的主人啊？你是个忍心的人，而且呢不但忍心，而且是苛刻的人。没有种的地方都要收，什么意思啊？啊，没有种的地方，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不讲理。就是你，我知道你是一个残忍、可怕、不讲理的人，然后呢，我就怕你。这个主人仆人对主人的心态是一个惧怕的心，然后呢，就把你的钱埋在地里了。好，现在我把原银奉还。主人才说你是又恶又懒的仆人。他先说是恶，不是先说懒呢。注意啊，什么叫恶呀？什么叫恶仆？你记得这一点，恶人看所有人都是恶人啊，所以神经病呢看自己最正常，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看见这个人，他看他的仆人的心态，就表示了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对他主人的认知，就说明他是什么样的人啊。所以我再特别再讲，特别再讲，特别再讲，我们回到我们圣经要讲的内容，你对上帝是什么样的认识，这是很重要的啊。人为什么是恶人？你去看啊，所有的恶人都有一个特点，你给他讲信仰，他一定会给你生出无数个理由来反对你的信仰。我有时候很惊叹的，我传福音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可以说真的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的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不可能读过高等大学的、高等教育的那种人，一看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可是呢，你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反对你的时候所用的所有的理由，都是在这个整个神学历史上有经典可循的，知道吗？从饶申布什到施莱马赫啊，到康德，所有这些历史上的对基督教信仰质疑的人，所有那些疑问呢、啊、那些哲学家，伟大的哲学家，有名有姓的，像尼采这样有名有姓的哲学家曾经提出过的理论，而我跟那些无知的小民在论道的时候，他们可以信手拈来啊！你知道，我就很惊叹，我说哇，这个人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他没有读过康德，没有读过尼采，怎么他用尼采用的这么流畅？后来我知道他的心是这样子，所以他是从心里发出来，他心里面对信仰的理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你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样子的，就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注意啊，这个很重要的，你心中的上帝是什么样子的，注意啊，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用人去造神，不是的，而是说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被圣经改变了我们的认知， 我们每一次聚会，基督教信仰的聚会，为什么是讲台放在中间？为什么礼拜天做礼拜，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一大半的时间都被牧师占去了，站在台上哇啦哇啦讲，也不下去。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不断的来改变我们的认知。因为当我们的认知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对上帝的认识改变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改变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心灵的改变，而我们自己心灵的改变呢，就必然带来什么？我们整个生命的改变。所以所有的改变都在哪里开始啊？都从认知开始。而且我特别感受到，我个人的经验之谈呢，你认为上帝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呢，当你认为上帝是那样的时候，你的生命还真的就是那样。我不知道大家能听懂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当你认为上帝是一个威严可怕的、残忍的上帝，你做错一点，上帝就罚你的时候，你真的做错什么，上帝就罚你什么。上帝是照着你的理解来对待你，真的很奇妙的。当你认为你的上帝是一位高高在上的上帝、遥不可及的上帝，那你的人生中真的就没有任何上帝的干预，上帝就是真的遥不可及。当你认为上帝是一个慈爱的天父，每天呵护我们的时候，你真的你的生命每天就会感到上帝的呵护。奇妙不奇妙？并不是说这个孔夫子讲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叫什么祭神如神在，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我们说祭神如神在的时候，是我来推演出来的东西。可是呢，当我刚才所讲的我们对上帝的认知的时候，是我个人的选择，我个人的选择。当我选择上帝是一个可怕的上帝的时候，那我就要面对我人生中上可怕的上帝对我的惩罚。所以你记住啊，最后这个仆人被他的主人刑罚，这个主人是根据什么来刑罚？仔细来看，主人并不是根据啊，我看你太可恨了，所以我要罚你，让你丢到黑暗里面去。不是的，主人说什么？你既然认为我是这样的，那我就这样对待你。Got my point？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神的儿女啊，你心中的上，所以我永远不断在弟兄姊妹提醒大家，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样子的？所有的问题啊，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都解决了，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所有问题都解决不了。小朋友想到上帝就想到白胡子老爷爷，甚至认为圣诞老人就是上帝。到圣诞节了，我们刚过完这个 Halloween 了，马上到圣诞节啊，圣诞老人就是圣诞，就是上帝。那我们信主以后呢，你的上帝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们的上帝是不是白胡子老爷爷坐在云彩上面，天天看着我们，然后随时挑你的毛病啊？你又做错了啊，你又做错了，你今天没来，是不是这样的上帝？所以你记得，我们每一个人对上帝认识都是有阶段性的。我们都曾经是小孩子，我们在人生中不断的成长，随着我们的成长呢，什么叫做成长？这个成长就是对上帝的认知不断的增加。那你说我是基督徒了，我就不成长了？恰恰相反，基督徒更应当好好成长。你想一想，我们有的刚信主，有的还没有信主，有的信主很多年了。你刚信主的时候，你对上帝是什么样的认识？你想一想，信主以后，现在你对上帝又是什么样的认识？而你对神的认知有没有提升？有没有成长？如果你信主20年了，20年以后跟20年以前，你对上帝的认识还是那个样子的话，你就是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就不肯改变你自己，根本不肯放下你的身段去认识这一位超越的上帝。特别我们有的时候读书读多了，我们觉得什么都懂，啊，好像没有结婚的孩子一样，啊，十几岁的孩子觉得自己什么都懂。然后看见自己的父母，觉得啊，这个父母没有学问，什么都不懂 ，right？ 等结婚了，发现哎，父母好像不是那么傻。结婚以后，柴米油盐了，发现哎，父母好像也确实不太容易。等到自己有了孩子了，带孩子了，发现哎呦，我的父母太伟大了 ，right？ 我们对自己父母的认知都是在一个升级的过程中间。那我们自己对上帝的认知有没有升级啊？ 如果一个基督徒信主20年，你对上帝的认识从来没有改变，还是原来那样的话，你要小心了，你可能就是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没有进步。你没有进步的话呢，你放心，你的人生也不可能进步。你每一天1年365天不过是在做不断的循环和重复而已。很多人的人生可能在30岁的时候已经结束了，只是呢后面又复制 copy 复制 copy copy paste 又 copy paste 了2-3次，活到90岁。所以他年纪可能活了90岁，但是他的人生在30岁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没有再进步了，就是这样。而有的人呢，可能活了50岁，但这50年里每年他都是新的，每年都在更新，每年都在改变啊。生活顺利的时候 ability 的时候，他有经验，他得到很多丰盛的经验。生活不顺利的时候，艰难的时候，他还得到很多的经验。所有这些经验加起来汇总起来，让他对他所信的上帝总是不断的有新的发现啊。所以基督徒，我们再回多说啰嗦一句，我们叫做维真教会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回到圣经去。我们高举的是回到圣经，看圣经，让每一个基督徒好好看圣经。我们看圣经了，才能够可能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讲到这个最后这几分钟，讲一讲天国的政治。什么叫天国政治？因为今天的题目啊，这个题目是配合后天的大选啊，配合一点点啊。那什么叫天国政治？我们不讲什么政治呢，是这个从日本人抄来的词啊，最早，因为中国历史里面没有这个词，后来日本人先发明的，然后中国人借过来了。所以后来孙中山先生讲，政呢就是人，治呢就是管理，政治呢就是管人。怎么管人？这个管人的策略和方法就叫做政治。而政治这个词呢，原文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political， 就是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 bulletin 上面的 politia 是希腊文。所以 politia 这个词呢，最早是被柏拉图用过的。柏拉图在他一本书就叫做 politia，这本书专门讲政治的，所以他讲了有5种政治形式，大家有兴趣再去看。后来这本书呢，被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呢，就翻译成为 Republican， 变成共和党了，你知道吗？但是到中文的时候呢，我们翻译的更加的优美啊，中文翻译叫什么知道吗？叫做理想国。所以我看来看去，我发现，哎，我们中文的翻译最好啊，理想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些都是空想社会主义，都是空想的东西。但是呢，当年我记得在4年以前，还是8年以前忘记了，4年以前我们这个有大选的时候，也是选总统的时候，我特别做了一期的节目，来介绍美国的政治结构，介绍五月花号清教徒到美国怎么开始这个国家大觉醒运动等等。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到 YouTube 上还能找到那个专题。那里我特别也介绍了这5种政治形式。那这5种政治形式呢，其实呢对我们基督徒是个很大的提醒。为什么很大的提醒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在美国的所谓民主其实是共和制的下面，是一个很成熟的民主制啊，就是民主加共和的。那我们是在这种政治制度下面，但是我要反问大家，如果我们是在其他的政治制度下面，我们应当怎么做？你先想这个问题，然后你再回到今天的环境，你才知道你今天该怎么做。因为呢，有可能我们会在一个帝王的统治之下，有没有啊？教会2000年的历史，哎，2000年历史，基督徒经历了各个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啊，都是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面挣扎出来到今天的，啊，只有到最后新大陆了，基督徒才来开创了自己的以基督教这种文明为根基的这个国家。之前都是在各种的情况下，在波斯的时候，在波斯的皇帝是非常反基督教的，看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叛国贼啊。罗马皇帝给波斯皇帝写信说，哎，波斯皇帝啊，我们都是做王的，对你的臣民好一点吧，不要把你的基督徒都杀光了，留一点。结果波斯皇帝说，这就是呈堂证供，你看见了吗？罗马皇帝为你们这个求情，那你们一定是罗马皇帝的密探， 奸细，所以他就更加彻底的去迫害基督徒。那个时候还没有回教呢，你知道吗？三世纪四世纪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啊，基督徒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但是都坚持下来了。为什么？因为在众政治制度之上有一个天国的制度啊。我先讲这个五个，柏拉图讲的五个制度，大概人类历史里也不会超过这五个制度了。第一个是国王制，国王来管理，有一个皇帝，而且是最好的。记住啊，柏拉图最喜欢的是有国王的，我也最喜欢有国王啊，因为我心中有个王啊，不是有一个总统。耶稣基督再来，注意啊，耶稣基督再来不是来做总统的啊，不是说我们要选耶稣，给耶稣一票，我们选耶稣做我们的总统，没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哦。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万王之王， King of Kings， 万主之主。所以呢，圣经到最后我们面对面见到主的时候，到永恒中间还是君主制啊，注意啊，圣经是支持君主制的，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啊。但是呢，柏拉图说最好的是这个王呢，他是一个有道德的王，又有智慧的王，一个哲人王啊，这个至圣，圣而为王的人，有点像老子的精神。第二个呢，就是贵族，贵族统治，就是由贵族组成一个元老院啊来智慧，有一点像这个叫什么人民代表大会啊，这种制度啊，集中民主集中。然后呢，再来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叫做贵族智慧。然后贵族之后呢，是财阀制治国。哎，财阀，哎，韩国你很聪明，马上想到韩国，就是有钱人他来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治啊，为了这个利益的问题，这是就是由有钱人啊他们组成寡头啊合伙在一起商量这个国家的方向。最后，然后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是民主。哎，第四个是民主，而柏拉图最恨的是民主制。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一人一票选投票，大家要尊重这一人一票的权利，结果最后结果怎么样？大家都投票最后结果是让苏格拉底去死啊。等到苏格拉底站在那里说，我们现在投票决定他的生死，大家一人一票投票，最后就苏格拉底就喝那个毒酒而死，是这么个故事。所以因此呢，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从来就非常恨恶的讨厌的是民主制。他说什么呢？这种一人一票的制度是最不稳定的，因为每一个人的良心都坏了，坏人一人一票投出来的结果一定是更坏，就是这样。所以这是民主。然后而且他就讲民主制后面是什么，就是建主 tyranny 啊，中文翻译叫建主，英文叫做独裁。那这个独裁是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的独裁者，大独裁者都是人们投票选出来的啊，大家投票出一个独裁者，然后开始是民主他，然后最后他就把这个权力就集中在自己的手里头啊。所以呢，当他做了领导以后，修改宪法可以继续连任，你懂我的意思吗？慢慢就变成独裁者啊。所以你看见非洲很多独裁者，我后来很惊讶的发现非洲的独裁者特别的多。为什么？因为非洲经过殖民的教化，有民主的概念，但是呢，这些后面的人因为没有信仰，所以很快会利用这个民主的所谓的游戏规则来给自己的这个独裁呢找到法理上的支持。所以很多的独裁者在非洲，像什么这个津巴布韦那穆加贝，好几十年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一直到死为止。所以这个就是，所以你觉得他跟皇帝有什么区别吗？好像最后就没什么区别了，但是其实不一样。皇帝是有所谓的天，中国的皇帝他有所谓的天道在里头的，没有天选资格的话没有资格做皇帝。所以中国皇帝叫什么？叫天子，不要忘记啊，天子。好了，不多说了。那基督徒怎么办？基督徒怎么办？我们要像那两个仆人一样 ability， 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要管别人，我们要管好我们自己。所以天国政治是什么？天国的政治就是不管世上的政治是什么，我们要忠心的来面对我们的上帝。天国的政治是你要服侍你的主人， 可是你的主人现在不在你身边，我们的主人已经把他的财富托付给我们了，让我们去经营，然后我们经营是在这个世界的世界上面，我们的主人不在身边，不会监督我们，给我们足够的自由去做，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呢，我们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两天投票了，你是投票投某一个候选人，某一个政党，有人说我不是给这个候选人投票的，我是给这个政党人投票的，还有人说我是为这个国家而投票的。但是作为基督徒，我特别给弟兄姊妹讲，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谁啊？哎，你做什么是为了什么？记住这一点，这是我们的天国的政治在这里头。今天的重点，天国的政治不是我们基督徒在，不是说我们在教堂里面是天国的子民，出了教堂了，好 ，OK， 我们就是地上的臣民。不是的，我们永远是天国的子民，但是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还是天国的子民。所以，当我们去做事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表面上我们是为了某一个选，为了某一个现在的两天以后的大选了，我们是选择了某一个候选人，我们是选择了这个候选人后面有一个政党，然后我们会说我们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我们的后一代。我们很多人在网上看到了，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应该投票给支持谁，对不对？你听到这样宣传了，对不对？但是作为基督徒，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是什么？我们做这个事是为了我们的上帝，为了我们的上帝。所以你不要管别人，别人怎么宣传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自己在做事的是根据我们的信仰，你根据你的良心，根据你上帝给你的启示，根据你对上帝的认知，你做出你的选择。你不要管别人，甚至你太太做的选择跟你不一样，你也不要管，你要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这就是这个仆人的态度。所以呢，你爱上帝吗？爱上帝就是每一天这件大大小小的事开始。好了，最后我们要来到圣餐面前，我想到这两个仆人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圣餐的饼，因为我们有的国内的同工不喜欢圣餐吃这个发面饼，认为应该吃死面饼。然后我就说了，这个死面饼很像那第三个仆人，为什么呢？给你多少还是多少，给你这块饼，你把它无论是烤无论是煎，烤之前是什么样子，烤之后还是什么样子，没有改变，没有变化。但是呢，发面饼是什么？给你5000，然后经过时间的烘焙以后变成了另外5000 double。 那2000的呢，给你2000，经过时间，经过劳动，经过窖藏的酝酿的过程，变成了另外2000，改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次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除了我们要回想耶稣基督当年怎么样为我们而死，除了我们要回想他为我们流出的宝血，他为我们舍掉的生命，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自己领受了这个改变的生命以后，我们是不是每天都要改变。神的国度的政治就是不断的要改变。当主再来的时候，他如果看到，我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如果主来的时候发现你跟20年前还是一样的，他会说我们是又饿又懒的仆人，我们一定要改变。而这个改变包括我们认知的改变，包括我们行动的改变，包括我们生活和侍奉的改变。我们来到主的桌前，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桌前，我们看到这饼，看到这杯，我们知道这几个饼和杯是代表你的身体和你的血，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来的，你经过道成肉身，经过在世上33年半的过程，让我们看见了生命的改变，生命的形象，看到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可以有何等的希望和盼望。耶稣基督，你借着你的死而战胜了死亡，让我们这些如今还在死亡阴影之下的人有了盼望，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新生命也能够同时开始全新的道路。主啊，祝福下面的时间，给我们预备我们当有的心来领受这美好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